这样才开始录哦，
还再重拍一次手，
嘿，对，一定要重拍一次手。好 ，OK， 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 Josh。
欢迎收听耍笨电台，大家好，我是何立安。
为什么呢？我要解释一下，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为了 say 今天新的场地已经花了40分钟了，因为不是新的场地，我们难得回到民权系，然后买一个新的机器，然后准备说只有两个地方有空都可以录一下这样子，然后没想到花40分钟 say 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录了，开录了，录了之后呢就两台手机打开来开始录影，就发现
还敲了老半天。
对对对，还敲了老半天的角度，然后才发现呢，我们录音的这台机器没有开啊。
而且那时候已经讲了不少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呢，再想想看刚刚讲什么，再把它录回来了好了。
好，
好 ，OK。
回答问题。
对，我们先从回答问题开始。
这样好吧，我们就照我刚刚讲的比较不容易漏接的那个方法。
好，
那这样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
那你帮我念一下，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进入那个页面。
喜欢在训练的时候一边听这个节目。但今天一直破防，好危险！所以呢，我们讲太多搞笑的东西了嘛，让你做重量的时候，各位那个，我很喜欢听一个那个不良大叔哈。
哦，叶教授。
然后呢，那个对对对，那是叶秉承教授的节目哦。然后他其实他真的有警语哦。因为有人开车笑到不行，停到路边去，因为再开下去会有危险。可是我知道有我们有很多听众是喜欢在运动的时候听，
嗯，
那我们应该不至于那么好笑。我常常觉得我很认真，
对啊，
对。那不过呢，
你是认真到我想要讲干话都不知道从哪边接进去。
我觉得在这里讲课一样。所以，但是呢，我说如果说呢，这个我们的课，我们的节目呢，会影响你的训练安全的话，我们要提出警语哈。那个训练是有风险的行为，注意一下。当时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发现那个我们的内容呢，已经影响你的动作控制，请来先把重量挂回去。然后呢，再等你笑完或者是生气完了，再继续。
最重要的是你的呼吸法调整好，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吸吸闭吸，压胸夹背，然后突然听到一个就是无厘头的东西，然后整个破防，然后结果你的核心稳定性一降低，然后那一下本来破 PR 就失败了，这样子。那所以呢，害人家破 PR 失败是最容易绝交的一个那个。
都你啦。
对，没错。
好，
有的是你刚才讲最容易绝交的几个东西哦。
哪个？
第一个是。你害他失败，例如说呢，他在深蹲，然后起来让你讲笑话，啊一笑好像漏气，然后就那下失败啊，都会绝交。再来什么呢？就连卧推，啊，这是你的最大破纪录了。结果呢，在里面稍微有点挣扎，那个人就救你，把你救起来。
还没有挣扎完就被救走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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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更常见的，就是呢，说哎，我要试这一把了，你帮我录影。
嗯，然后呢？
成功，然后没有录到。这是我听过三个健身房最容易，但不是真的绝交，好像，但是最容易被人家这个恶言相向的行为。
哎，我这边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就算错你的重量。
哎，这个有时候算错重量是害人家破纪录。
对，就是有时候是算错是害他，那是帮助他在
不，对，跟他破纪录。
对对对对，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他可以做得到 PR， 对对对对，就不小心多了0.5公斤就上去了这样子。但是又以为今天最后一把，今天状况很好，准备来破纪录，一拉奇怪，怎么没有拉起来？
对，
右边有加，左边没加。
对，没错。哎，我真的有发生过，以前在做卧推的时候，然后呢，这时候就很多同学在一起，然后就人多手杂，那时候学生时代，然后呢就左右是不同人帮我加的。一推起来就歪一边，然后说现在出了什么事这样子。OK，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听完了老师每一集分享都非常精彩，不管是运动领域的知识分享，还是对人生的哲学、教育理念的教育的理念，都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谢谢老师。
学习不敢当了，所以其实这个时代，我觉得说大家不是在学习谁的行为，而是说呢，借由这个多媒体时代呢，多听听多看看，让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想事情，我想这其实就已经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了。好，下一个
何老师，可以对睡眠做深入的讨论吗？像是改善失眠。等一下，这个
有宣称疗效的，大家知道睡眠科是医疗专科吗？
嗯，
对，所以说这其实现在很危险，我们如果讲营养就小心那个有些东西只有营养师能讲。
嗯，
你已经在示范睡眠。
对对，我想说，
我那天睡着了。
对，因为老师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
讲运动伤害，你小心，这是医疗，然后讲这个改善疼痛，这也是医疗。 那其实改善睡眠其实也是哈。那不过呢，那个关于睡眠的部分哈，我只能讲说呢几个东西了。我简单说一下，你说要深入的话呢，这个没有做点准备哈，是做不到的哈。那所以呢，第一个呢是睡眠呢，它可以说是。我正在偷翻资料，睡眠呢它是那个我们在训练上面它是一个地板因素，也就是说呢它如果不存在的话，整个世界会崩塌掉。怎么说呢，你如果说假设你做训练做了很棒的课表，然后呢你吃了很多的营养品，买了很多的营养品，然后呢你的教练呢帮你精心设计的课程，然后你呢也非常非常努力的用你全力很规律把它练完，你唯一的问题就是你都睡眠不足。那其实我们讲那个是前功尽弃的程度这是前功尽弃的程度。 OK， 我终于找到资料了，不是要 看资料，我不是为了看那个资料内容，是想介绍那本书给大家这本书叫做 Why We Sleep， 就是人为什么要睡觉。它有中文版了，作者呢是 Matthew Walker。 那这个 Walker 呢，他是全世界研究睡眠他最透彻的人。他呢到了什么地步你知道，他说呢你买我这本书，你呢这个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睡眠相关的知识，再不然的话至少你看书我可以看让你看到睡着这样子。所以呢他是
该不会我们这位朋友提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 podcast
太催眠了这样子。
OK， 好，那继续刚沃克这本书。
对，这里让我想到以前那个在录那个 SBD podcast 的时候，有一阵子每次一开始录丘格尔就说小香老师起床
我很久没有 cue 小香老师，
对，就没 cue 小香老师小香老师是我们早期的一位教练班学员然后他有一次不小心透露了他都在睡觉的时候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所以呢我就故意在那个 podcast 录音录到一半的时候，秋哥会突然大喊小香老师起床看能不能把他吓醒这样子。 OK， anyway， 那个Matt Walker 呢他研究睡眠，那他就讲说睡眠其实很有趣的，它是就做动物的共通性，你找不到一个不用睡觉的动物。OK， 那再来呢？关于运动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在运动科学的研究，睡眠其实它影响了太多的运动表现，几乎全部，什么反应时间啦、专注力啦、准确度啦、然后肌力啦、耐力啦，几乎全部都会影响。那不过呢，在肌力训练来说，以及各位规律的运动训练者来说呢，其实睡眠是你收割训练效果的时候，不是最佳时机而已，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它就没有，就没有收割。所以呢睡眠很重要。那你说关于说如何处理睡眠的问题，我说这个部分呢就有点涉入到医疗了。那其实呢你要做一些，如果真的有睡眠障碍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呢它可能涉及了神经生理学、心肺功能、代谢功能相关的疾病，最后才导致睡眠的问题。所以呢睡眠不见得是睡眠问题，有的时候是代谢问题，有时候是心血管疾病，那有些时候是神经生理学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些的话就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介意的。但如果呢事情还没到那么严重，那其实我们会做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是定时很重要，这个我就回到 Matt Walker 了，就是定时很重要，就是你每天那个时间到了你就睡觉，让自己很规律。所以呢就算呢你现在不累，你到了睡觉时间了，记得躺上床去，然后呢就赶快睡，这样子希望可以睡得着，这样子睡不着请你继续就躺在床上去。那如果说你一定是那种会我躺在床上我会想看书啦，我会想起来这个打电脑起来干嘛的话，那最好，那如果你真的要做别的事情的话，要离开那个环境。因为呢你要让那个睡眠那个环境是真的就是只用来睡觉。如果你在床上喜欢吃东西啦，在床上看电视，在床上追剧，在床上滑手机，在床上打电动，在床上写日记，这些事情就很容易造成说你一没有想入睡，你就很多别的事可以做。 OK， 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躺着试着尽量睡，但如果你飞起来做点别的事不可的话，那就要离开现场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去找你的这个 routine， 去找你的例行公事。像对我来说，这只是分享，不见得对你有用。但是像对我来说的话，伸展运动有用。假设我呢觉得不太好睡的话，我干脆起来做点伸展， 做点拉拉筋啦、啊、然后呢不是那种动态伸展等一下做完准备去跑步那种，是那种静态伸展然后会拉长一点时间的，然后那种肌肉放松的感觉呢其实躺回去很容易睡着，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睡眠环境呢必须是比较凉的比较冷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喝酒助眠有没有用，就反而是没用的，它其实会容易打乱那个睡眠节奏，因为呢喝酒呢那个微醺的过程你会觉得昏昏欲睡，那就躺一睡觉，可问题是说你在处理酒精过程中你身体一发热你就醒过来了、所以常常是好入睡但是难睡好，对，它很容易入睡但很难睡好，所以呢喝酒助眠呢这是不推荐啊，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如果说你是跟那个这个小孩子啦，或者是跟猫狗同寝的，像我房间就有一只猫，我家有一只猫专门住我房间啊，那其实你要磨合一下，有一些人可能最后这个会没办法磨合，就是那个动物会一直吵你，然后它会半夜突然起来想跟你玩这样子，那这就会打乱你的睡眠，那如果有这种因素的话当然要去避免它。然后再来就是睡前要避免那个你的身体，你人躺下去呢你的身体很多机能还在工作，比方说你的消化系统还在工作，就睡前吃一大餐这样子，那其实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睡前喝一大堆东西你半夜起来尿尿就影响睡眠品质，再来呢睡前一直看手机看蓝光处理很多东西，都你人躺下去你脑袋还没有停下来，这些都是。那再就是尽量暗，人类是在古代是睡在洞穴里面的，所以呢最后而且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所以睡眠的时候是没有光源的最好，这样子。这些都是很一般的啦，非医疗性的建议，我就可以去参考看看。那有一些人的睡眠是容易被那个运动给干扰，所以运动完毕之后呢那个神经性的疲劳，然后造成了睡觉的时候反而那个他那个疲劳不是很累整个都没力，他是那个神经系统关不掉，所以你就脑袋里面呢一直小剧场一直想东想西想东想西的，可是可能其实因为被运动害的。有这种情形的人呢可能就要去观察自己一下哪个时间运动会比较好睡，或者是运动的内容你是对大重量比较好睡，还是这个训练能量系统比较好睡，还是这种力竭式的肌力训练比较好睡，还是都很难睡这样子，这个因人而异，所以呢没有一致的标准可以依循，你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说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测试然后记录一下反应再来决定。这些大概是作为一个教练可以给一般非医疗等级睡眠障碍的人的一些建议，大概是这样。
好，大家可以起床了。
耶，起床。这个其实会问这个问题通常应该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因为呢其实我在教大学生的时候还有我自己是大学生的时候不用睡觉的，你知道大学生我以前那个在教体育系的时候那晨操是6:30，然后呢你大学生来的时候呢就如果说你稍微理解一下他昨天有睡几个小时啦这样子，我没有昨天没有睡，我昨天那个去唱歌唱到天亮，
对对对，
然后赶回来晨操，那有没有吃东西，他没有，喝了一罐可乐就来了。真的很厉害。但是呢你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年纪的话很难这样子搞，其实这个人年轻我都觉得说你那是你本钱多，但是也不表示挥霍是应该的。那但是呢到了这个30岁以上，那再或像我们这样奔五之年正搞自己的话，你的一天的品质都会受影响。所以呢就现在睡饱越来越重要了。以前会觉得说为了工作为了完成什么东西，或者说呢那个什么在学校改考卷啊出考题啊改报告看论文啊那个还有写那个写著作发表研究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个 deadline 一条一条这样逼进来，你真的会牺牲很多睡眠时间来做事情。可是现在想一想就是那个都是没有效率的牺牲。你干脆睡饱一点再来做事情好了。然后真的做不了事情那就是你能力之外的事情了，别闹了。我会对自己这样说。OK, 起床。
好好。来下一题。今天的最后一题好了。
OK, 这么少题吗？好，没关系，你说。
没关系，因为留一下之后继续用。
这样子。OK,
对对对。好，来哦，这个是看我们 EP79 运动单位大小原理的朋友。他说本集心得累不等于有用。
对对，没错。
再来，应该在固定的次数内逐渐增加重量，而不是做固定的重量然后逐渐增加次数，增加重量的效果优于增加次数。
OK， 好，这个是这样子哦。感谢你的整理哦。问了，我想帮你补充一些淡书哈。
嗯。
第一个很重要，累不等于有用哦。就是我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说，疲劳度不等于训练强度。
对。
而训练效果，它大部分是先由强度决定，再由长度来决定。就是说你先强度区先对了，所以先启动对了肌纤维或启动对了能量系统，然后再来就是你看你可以做多少，你在这个强度区可以做多少，所以先求强度再求长度，这是对的。那不是说把它做得非常累就有效，像说最大肌力训练或爆发力训练，尤其是爆发力和速度型的训练，你应该要全程都不累，因为累了就练不到，
对，累了就练不到那个速度。
神经系统总动员式训练，那一定要最精纯的状态才有做办法做得到。那如果说你这种 很有杂质的状态，我的用语好奇怪哈，就是你有点累，有点喘，然后有点能量系统负荷，然后肌肉有点疲劳，然后我现在来练速度，那大概是没有东西可以练的。那所以这个东西要区分开来。好，那再来呢，就是运动单位大小原理是否告诉我们说呢，就是应该在固定次数里面逐渐增加重量，而不是固定重量里面逐渐增加次数呢？我这个呢是这样哦，原则上是对的，原则上对，我只是想补充一下。在某些程度上呢，那个次数是可以浮动的。例如说呢，有一种做法，传统上很常见的做法叫做 double progression。double progression 中文要怎么翻译呢？叫双重渐进模式。哦，我居然把它翻译
出来。你好厉害。
其实我们 double progression 的意思就是说呢，假设哈，我现在做这最大肌力训练，所以我做五下的这个最大肌力。好，然后五下的这个重量呢，哈。我什么时候把它加重呢？其实呢有两个这个做法，但 double correction 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不简单说，你连续两组都可以多做一下，或是多做两下，你就可以加重量。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它其实是先增加那个次数，确定你有办法 handle， 然后下次才就可以加重量。所以呢，不见得是说永远不能增加那个次数。所以假设我现在呢在练习，过去练这个重量练到现在了，我每次都是直接加重直接加重，所以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
嗯哼。
但如果避免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可以说我先不加重，我先试试看，如果这个重量我可以多推两下，那我下一次就允许自己加重。
嗯哼。
所以呢次数不见得永远不能推，而且你说我从做五下到推七下，它会不会突然间瞬间失去了最大肌力的效果？其实不会的。
对。
所以呢我们说，但他的解释，这个归纳已经这个归纳的非常非常精准了。
没错，
我们只是在说呢，不一定永远固定次数。
嗯哼，
像如果今天你的训练目标是肌肥大的话，那个范围是很大的，6到15下。所以你看，你可以说我今天选一个8下的重量来做，然后呢，等到我虽然说我要征召更多的运动单位，我下次应该用更重的重量来做8下，再下次用更重的重量来做8下，没错，理想状态是这样，没错。但实际上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我先发现我的8下已经变10下了，下次我就可以加重量去做8下，一定会成功，
嗯，
或者说比较有把握会成功，这样子。对，所以说这个 double progression 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固定次数加重量的一个小例外。那他很常见，所以呢，我跟他说，我怕有些同学啊，就是不是同学了，现在不在上课，我怕有些听众呢，他可能就是这方面接触来不够多，所以比较容易把一些是他虽然是个通则，但不是铁律，通则当成铁律呢，你就会让你的训练呢很没有转换的空间。那如果就变成不成功，变成人了，我现在就只能五下，怎么加重加不上去了？老师，你看我到底要怎么办？我要退重量吗？我要怎么样吗？因为没有啊，你练6下，你试试看能不能把原来5下练到6下。那如果有，就表示肌力有进步；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继续在这个重量继续练，然后练到这5下可以变6下了，又可以变7下，那你就把那5下可以加重量了，大概是这样子。
没错。
Okay, 好。
好，那
有点回答3题，
不止吧？1、2、3、4，4题。好，有一题不算。
我刚很不放心的看一下那个开关。
哦，有按，这次有按，
不会自己跳掉。
我不是很确定。
哦，有。
该不会现在其实没有在录？
对，它只是开关有亮而已。还是这两台摄影机都已经停了？
对，有可能，毕竟之前也有一次录到一半停掉。
说不定呢，我们两个人根本没有在这里。现在是不知道谁在讲。
好奇怪啊。不会啦，你这样子。
好，那回答完问题，
我们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来讲什么主题吧。
对对对，我们来聊一下。
好，
抗老化。
好，哎，
证照课程
对，其实
又要推出了。
对，在那个4月13、14以及20、21这四天、嗯、啊，举办在那个怪兽训练储备基地。
对，
但是我们不是要来业配这个东西的。
我们是啊，
哦、好，
不行吗？
好，但是我要讲不是的原因是因为，
对对，因为我们没有要讲，我们没有要讲推销那个东西的内容。
对对对，
我们要讲的是它相关的议题。
没错，
对，
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这个课程那时候放出来，放在那个网络上的时候、嗯、啊，我也收到一些朋友，他可能不像是那种教练已经专业到他想要去考证照这样。
对， 对， 对，
但他的确就是在想说，嗯啊，抗老化。不就是运动吗？运动到为什么还可以推出一个证照？他就开始
给抗老化，
对，他很怀疑说啊，抗老化就不就是你像常看到老人家去公园运动啊，保持活力啊，那甚至有一些也会说哦，那我知道要肌力训练啊，要做一点点那个可以增加那个力量的运动等等的，但是他说。啊，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对那个老人为什么会是它会变成一个比较特别的族群要来讨论这样？
对，其实呢，我现在在滑手机我在找一个东西、嗯，就是我其实有加入那个，算了，我不要吐槽人家，就是我有加入个公部门办的那种银发族的运动的群组，嗯，那是免费加入的，而且它是那个啦，它那个。群组是它不是互动式的，就是你一直收它讯息那种广、哦、告群组、嗯、然后就是我这种把那个 LINE 加了以后，那它就是三步水。我为什么加这个东西？是某次去那个忘了是去什么地方办什么公务啊、它就有贴了广告，就是扫条码。嗯，我一看到，哎，这个是抗老化相关，我把它扫来，我看一下。就是那其实我看的时候发现说，当然呢，其实这个。政府他们努力的运用公共资源，我想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是
值得肯定的。你总好过你盖一堆文字馆都不用、嗯、或者说你把风景区直接封起来这样子，或者说你把一些公共资源限定一定要怎么样使用，不让怎么样。那所以呢，他其实我常常看到他办活动哪里的这个合体现在开放了，有活动欢迎大家去走一走，然后呢逛一逛，然后呢可能也可以在这边品尝一下什么当地的什么美食，或者什么阳明山有花季或者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哪里呢有这个体验是什么教学啊，送赠品什么什么这样，这些你看讯息都会这样跑出来。但是呢，我们就发现呢，其实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我们长期一直讨论的问题，就是对于抗老化该如何运动，其实大家始终把活动、劳动、休闲、竞技和训练全部混在一起、嗯、全部都混在一起。那我说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不要说错误，但是我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混淆。因为呢，这会让人以为他做对了事情，做足了准备，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嗯，而你刚刚说到说很多人会来问说，哎，这抗老化还有证照课程那是干嘛的这样子，我觉得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呢，老化要运动其实不就是一个比较不要那么激烈的运动就对了吗、嗯哦、这个说法是真的是有够普遍的。当然说运动都一样，动一动就好，而老人就是动不要那么严重就好这样子、嗯、我说这个真是错到让我联想到说，那种到底要从哪里开始收拾起这个观念，有点那个水肥车翻覆了以后到底该怎么打扫那种感觉。
你这个例子真的很一定要害人家破防啊！
现在有人正在拉最大肌力硬举，而且我现在应该已经掉杠了。好，所以呢，我来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于抗老化运动我们其实迷思非常多，嗯，我们是迷思非常多，所以呢，我随便想就可以想到好几个。例如说，第一个，这是真的，就是我们有听过有学者专家这样子说哈。那但是呢，我这个请各位哈就多多包涵一下哈，就当做我在稻草人哈，就是我随便找一个目标随便打哈，就当我在打稻草人好了。因为我如果指名道姓把它讲出来，坦白说，我们实在也不希望结这种。嗯，这种恶缘哈，那所以呢，我说呢，其实有一些这个算是一种以卫教的姿态出现的一些学者专家，他们说呢，老化的过程根据研究，我发现呢，肌肉量会大量流失。那 流失的这个比例里面呢，又以快缩肌纤维流失的最多，
嗯，
这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快缩肌纤维流失的速度，你看肌肉流失是一回事，可是我们把肌肉的快缩肌纤维跟慢缩肌纤维分开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都是快缩肌纤维的流失，慢缩肌纤维反而是比较容易保存下来的。
嗯，
那所以呢，他接下来一个推论就是呢，所以呢，长辈做运动呢，应该要做轻松、愉快、缓慢哦，然后或者是说比较偏向高反复耐力型的运动，因为呢，那才是他留下来的肌肉能做的事情，嗯，
才是安全的嘛，因为他有慢缩肌纤维做一些适合的动作。
对，所以他去散步、去甩手、哦、去甩毛巾，或者坐在椅子上拍大腿。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大的力量。
嗯，
那慢缩肌纤维，我们知道慢缩肌纤维它除了是适合那种慢速长时间的运动之外，它其实的特性就是说它力量并不大。
嗯，
它耐力很好，它力量并不大。那所以呢，做这些运动刚好呢适得其所，就是你剩下这个最发达的肌肉，我们就来活化它，来运用它。
对对 对, 对, 对，
讲起来一切都很
非常合理。对 对, 对, 对，听到这很多人可能在点头，然后所以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点头一下，就所以快缩肌纤维就让它继续流失嘛。
对对对对对，
那大的力量我们也不太需要了，反正老人家不要这个东西，
老人又没有要比举重，对不 对,
对？所以呢，这些快缩肌纤维让它不见了就没关系，反正这就是正常老化现象，老就是会这样。
耶， yeah, 我都快被说服了，
千万不是啊，各位，
不是各位，老化的过程呢？之所以流失快缩肌纤维，主要的原因，这已经被证实了，这不需要什么，我告诉你，甚至这不用实证研究。这其实我大家很想讲，有没有研究？有没有实证研究？哪个期刊的？你讲哈、哦？那个这个 IF 系数多少？这样子，哦，是 SCI 的期刊吗？这样，我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呢？你科学研究哈、哦，我们必须仰赖科学研究的东西，就是那个现象在自然界是观察不到的，或者说以肉眼是观察不到的。
嗯，
就像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或者是说呢，这个什么什么细胞病变的研究，因为肉眼不能看到，所以呢，我用观察来看，而我用研究来看，或者是说呢，你必须从调查什么几万人才能够得出来结论，那我平常不会同时去问那么多人，所以呢，这种抽样研究还是有用的。但是呢，如果已经很容易看到的现象，就不用再研究，因为你每天出门，你需不需要翻研究，再确定一下太阳今天会从东方升起？
嗯，
对不对？那你会不会需要一个实证研究来证明啊、哦？那个现在下雨了，你没带伞，出门到底会不会淋湿？其实不用了，你观察到这个现象，其实你早就体会过了。我说其实肌力训练也是一样，快缩肌纤维呢，如果做重量训练会被留很久，所以呢，有在做重量训练的长辈、哦、他如果尤其是他从年轻一路做上来的人，其实可以保持相当程度，而且那个相当程度我指的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老化它一定有独立作用的因素，以至于呢，即使是非常强的运动员，他老的时候还是不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问题是我们求的不是他老了还赢过他自己年轻的时候，而是呢，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未来如果有，我觉得当然很棒。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练的长辈其实比没练的三十岁年轻人还强。
嗯，
从那个你可以从那个世界级的，不用世界级，你就去看国内的长青组的健力比赛，你就会看到那些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人举的都比马路上年轻人还重。
嗯，
然后女生举得比马路上没练的男生还重，所以这是 很容易见到的。所以呢，其实呢，那些有大力量的快缩肌纤维会透过训练被留下来。OK， 即使你已经流失，对，运动单位是会消失的哦。所以如果已经流失很久了，
嗯，
其实不容易找回来。但是还没流失的，它只是萎缩而已的，是可以把它练回来的。
嗯哼。
是可以把它练回来的。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说，在这个训练的，那么七十岁开始做训练，七十五岁的时候比他四十岁的时候还壮，
嗯哼，
这是绝对做得到的。但假设你如果说他七十岁的时候比他四十岁的时候少了很多快缩肌纤维的肌肉量，所以他现在只剩慢缩肌纤维，所以我们让他散步就好，你会看到他那个流失是继续加快的。
嗯哼，
对，所以呢，这是第一大迷思哈。你的肌纤维流失虽然主要流失快缩肌纤维，主要剩下慢缩肌纤维，但你要致力于去刺激那些快缩肌纤维。你说那慢缩肌纤维怎么办？就没有，不，慢缩肌纤维之所以留下来，就表示你现在的生活形态其实它是有运动的。
嗯哼，
再来呢，就是当你做 大重量训练去刺激那些快缩肌纤维的时候，慢缩肌纤维也没闲着，
对啊，他们也在帮忙啊。
对，而且其实呢，但是慢缩肌纤维也会提高肌力的。
嗯，
慢缩肌纤维还是有肌力可以提高，所以呢，比如说慢缩肌纤维它只管耐力，就做重量跟它无关。没有的，其实你发现说用小重量去做这个肌耐力训练，你也会发现慢缩肌纤维也会肌肥大，也会提高最大肌力。所以呢，只是说当然没有快缩肌纤维那么明显了。那再来就快缩肌纤维对不起，大重量训练的时候是动员了慢缩肌纤维和快缩肌纤维全部一起贡献力量，
加在一起
都会被练到。所以呢，这个绝对不要在我们说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他们有一个教育政策，我刚好那几年推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好像叫做什么什么 leave nobody behind 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不要这个放弃任何人，
嗯，
也就是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在求学中的孩子，比如说啊他跟不上他怎么样了，我们算了吧，让他辍学，或者说干脆就让他跟不上就跟不上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想了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要想办法让一些这个失学的小孩子可以回到校园。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口号，
嗯，
我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子，你要不要把你的不要遗弃你的快速肌纤维
他们可怜了，
对对，你要不要做我所有事情，就是我现在他们不要了，我放弃了，然后我就只救那个还目前还在看起来还有救的这样子。没有的，他们其实是被你抛弃所以才会不见的，如果说你继续做点事情的话他会留下来。
所以这回过头来，如果快快跟我们上一节的大小那个原理，肌肉大小运动单位的大小原理
对
整合在一起讲的话，其实就是一样的状况。因为一开始我们生活中可能做的事情不用到那么重，所以动员到的快速动员到的那个大部分是慢缩肌纤维嘛。那
对
然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假设你真的就是越来越懒，或者是越来越不想做哪些事情，所以你可能就会真的只用到那个一般的那个慢缩肌纤维、快缩肌纤维，在没有用的状况之下，慢慢就退化掉，就不见了。但实际上状况，我们如果运用所谓的那个运动单位大小原理，你去有去动员那一些快缩肌纤维的那些运动单位的话，其实它是会被保留下来的。
对，而且会被活化
啊。对
对，那你说那个慢缩肌纤维哈，它为什么会被保留下来？这些老人他本来哦，他被发现肌少症哈、哦，快缩肌纤维都不见了，慢缩肌纤维都还在。那难道是因为他都一直有在练耐力吗？其实也不是，慢缩肌纤维它不是只有负责耐力，它负责用小力量的过程。
嗯，
那也就是说呢，他日常生活中还做一些小力量，是刷牙，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走路啦，或甚至有些人还可以爬楼梯，这些都会用到一些慢缩肌纤维。那即使一天没几步，他都还是撑住了。
嗯，
那甚至呢，其实只要你还有保持站姿，其实很多的腿上的慢缩肌纤维都一直到很老。我在美国的时候上过一个大体解剖课，虽然说我们大体解剖课是比较不像那个医学系一样做那么深入，那我们会比较像是单元性的，然后呢就看一看那个肌肉实际上长什么样子。我记得有一次看到那个大体，它并不是每次都有大体，而且那只是一门课里面的一个小单元而已。那所以有一次就真的拿大体给我们看，不是啊，是我们去大体室看，不会拿来给你看。对，我们去大体室看，就那天的那个捐赠的大体是90多岁
哦。
然后呢，我们的教授呢，就很多大家先介绍说，那个你如果觉得头晕会跌倒的人，自己靠墙站一点，不希望你整个趴在地上。对，因为有些人真的看到那个会受影响。但是他说，然后接着他就开始翻动一些肌肉来给我们看，他就说呢。他说他介绍一下，这大体是90岁的啊，90多岁。然后呢，他说你看啊，他是很健康的状态下过世的。然后他说你看这个，他的肌肉哈都已经到老就变得非常非常瘦，但是呢，他的臀腿的那个肌肉呢，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样子。他说这个人呢，一直到这个就是晚年的时候都还可以走路。所以其实呢，就是他那不是什么压大重量的运动员，但是他说其实呢，你用到最后，有的人就真的很幸运很长寿啊，那用到最后还在用的肌肉其实他看起来是发达的，但是呢他有在就是拉出其他的肌肉来看，就说那但是呢，如果说你这部分比较少动，那你看他这个肌肉就是萎缩的这样子。那所以呢，你看到老了你还试着站起来的话，你看你臀腿的肌肉是发达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用的地方就没有。那你说呢，假设哦，今天 这个当然要这个特别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很多人会顺着我刚刚讲的东西做出一个结论，就是那就我就多站起来，我的肌肉就在了。
嗯哼，
我说不是，你不能以这个为主，你知道吗？这个就像有我说，如果说哈，如果说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嘛，人一天就只吃三餐，甚至有人一日一食，一天只吃一餐，然后呢，你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然后呢，你也只需要这个吃喝拉撒的地方，那所以说起来，其实人的基本需求是很低的，那为什么还要做长期的财务规划？我今天从哪？我早餐吃，早餐花100块，午餐花150，晚餐花150，我今天400块搞定我的三餐。哦，然后呢，这个假设租房子需要一天，算起来是1000块。我那里住很好了，那里一个月3万了，我住一个月10000的那种套房，然后一天只要
三百三，
对，那所以说，其实说起来，我一天三餐加睡觉，我一天可以赚多少？800-900块就够用了嘛，对不对？但问题是说，你这样讲，有人会这样子过日子吗？那我说，其实在到了抗老化的时候，每个人都这样在讲，我就只需要我就站起来走路就好，然后说我就甩甩手就好。我只要留下可以甩手可以动，我可以把手抬起来，我可以把碗端起来，然后我可以站起来走去上厕所，这样就好，
不用助行器。
对，我说这也考虑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这样子的话，你的生理存量储备力量，趋近于零啊，你的储备力量就稍微需要多做一点事情的事你就不能做，稍微需要多一点力量的事情你就不能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除了肌肉本身的退化之外，你还有别的退化，所以你就一直去维持那个走路的肌力，然后呢，你其实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它是不太行的。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又因为别的哦，最近呢，感冒，所以呢，好几天没有出来走动了，肌肉就跑掉了。
所以这就像是我们的刚刚提到那种存钱的概念，
对，
你就算是觉得这样子 一天800块就够用的话，你怎么会知道会不会遇到通膨呢？然后你的钱就越来越薄，这比你想象中流失的还要快。
对，通膨啦，或者是说意外了，钱包被偷啦，生病啦，
对对对对，
什么东西的，都是为了一些生理准备，都是才去做这些储备力量 的这种训练。
那另外是当你继续以金钱观念来讨论的话，当你的存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你生活的一些品质过得更好。那其实激励的状况也是一样，就是说，我虽然就是有足够激励，但是我把它再加得更强的话，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你可以
做更多事，
对，享受到更不一样的一个生活。
你不必因为激励受限，所以一直删除你人生中的选项。那所以我说，其实你需要大重量训练，这是这句话是。你的身体理财。
好，那我们绕了那么久，
对对对，
那刚刚有提到说针对这种抗老化的运动里面，那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去比较重视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是想办法去循序渐进的去接触够大的阻力。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才会设计出来，所以抗老化证照课程它不是一个，虽然人家讲说啊，你们就是卖课的，所以你什么东西都骗钱了，都是花招了这样子，其实不是的。它如果说有别的简单的做法的话，我们早就做了。它如果有别的简单的做法，其实我们早就试着做它了。因为呢，我们对于抗老化这件事情来说，大家如果听我们过去的论述就知道了。其实我们最早，我个人啊，最早喜欢做竞技运动，然后后来呢，喜欢做这种健康体能，把大家都练得壮壮的这样子。直到我们在几年前发现，我之前完全不碰抗老化的议题。直到我们几年前发现一些原来台湾呢，这个少子化、高龄化速度全世界最快。OK， 那当时，但其实最初我接触到这讯息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也大概不关我的事，就这样子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但后来发现说，这是一个国安危机等级的问题啊，那将来呢，这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一反转，然后我们的医疗啦，我们的这个经济制度啦，什么全部都会被拖下去。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就铁达尼号快要撞到冰山的那个过程。 那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呢？赶快去研究说那日康老化该怎么办呢？那你说那时候其实我也看到说像长照啦，像医疗啦什么，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提啦。其实呢，那都是拼命在竞争啊，已经到了那种这种刀刀见骨的那种资源竞争的程度了，这样子。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见猎欣喜的这种财阀要打算赚这个钱，但他的利益跟你可能不一致哦，又来这个了。那所以呢，所以我才发现说，啊，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能嘛。那失能的话，怎么去救这些东西？才去投入，我从那时候开始投入抗老化的研究，然后才发现说，过去的一个存在这个公共卫生和这个卫教机构一个严重的误区，就是他顺着老人现在的能力来开运动处方。
嗯哼。
也就是说呢，他们可能就是说觉得说，好，现在来了一群老人就这样走过来，哦，有不良于行，有的很瘦弱，是吧？你现在能拿他干嘛？我当然只能做他会做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推论就直接是整个误区的产生了。
嗯哼，
也就是从错误的方向下去推论，所以就会制造出一大堆那种甩手啦，坐在椅子上拍大腿啦，原地踏步啦，然后或者是说那个把手举起来再放下，这就叫做肩膀肌力训练。这样子，或者拉一个毛巾往左转往右转，对，你都在让他做他游刃有余的事情，没错。可是呢，你少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你怎么让他渐进式超负荷？这其实真的是要读体育的人才会比较直觉的去看到这件事情。很多的在做，这个不是批评别的领域了，但是呢，术业有专攻，很多在研究什么健康啦，哈，这个公共卫生啦，哈，或者是说这个抵抗衰弱啦，哈，或者说那种一种这个关于全民福祉的这些，不管是从社会的角度、经济角度或医疗角度来切入，他们常常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运动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有一个渐进式超负荷的空间。所以如果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 progression 的话，那就表示你这个东西你就只有在执行它现有的能力而已，所以它是不会长大的。人体就很奇怪，我前几天才写一篇文章，就是这是一种诅咒，但也是一种恩赐。这诅咒就是说呢，因为人体呢，它是对着外在环境做反应的，那我们人体都喜欢，我们喜欢安逸，我们喜欢舒服，我们喜欢享乐，我们讨厌劳动，我们讨厌那种努力，讨厌奋力的感觉。OK， 你说心理上的成就感没错，但是没有人很想要很长期努力，大家想到就累。所以呢，其实一旦呢生活安逸了，大家都会想说，能坐着就不要站着，能躺着就不要坐着，然后呢，能够吃好吃的，我干嘛要吃健康的？我这样子。但是呢，偏偏我说这是一个诅咒。我们的身体就是对着你对他做的事情起反应。
嗯哼，
所以呢，如果你一直吃垃圾食物，它就变成一个垃圾身体。然后如果说你一直很安逸，它就流失掉那些有能力做事情的肌肉精英部队，就剩一堆老弱残兵给你，那些最有力量的全部都退休。
那我反过来再问一下，所以我们现在有提到说，针对抗老化，我们本来就是要做一些训练方式，让它有渐进式超负荷，可以不只是维持或保留它应有的肌肉所需要的一些快速肌纤维，然后同时希望也可以让它能够再增长一些，然后来延缓老化的过程。那除了这个肌肉量之外，是不是针对老人家还需要有哪部分的一个强化呢？像我们就经常听到老人家最怕就是跌倒嘛，对不对？
对，
一跌倒通常就是后面的那个问题一直接踵而来。
对，
那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抗老化的训练部分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需要的作为或者是什么样子一个讲法吗？
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每次讲肌力训练就很多人就以为那是练肌肉而已。实际上呢，其实骨骼真正的关键在这里，骨骼其实可能比肌肉还重要。但我们现在其实对骨骼的观念越来越研究越惊人，当然我不是这个直接研究骨骼专家，但是我会阅读他们近年来发现的一些东西。其实骨骼本身它是活组织，我们第一个错误的假设就常常觉得说骨头是一个硬体，就像你房子的梁柱啊，里面的钢筋啊，或者是说什么那个建材上面的横梁啊，它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静态，就挺在那里，撑在那里。其实不是，骨骼本身它是会生长也会破坏的。再来就是说呢，骨骼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最近常讲这个东西，我不是我，我常看那种说，那我们身上到底还有哪里不是内分泌器官？我们在讲说肌肉是嘛，肌肉收缩的时候会有好的这个肌肉激素出来，然后呢会对代谢有帮助嘛？那骨骼居然也有，
嗯，
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可能不是老化的过程流失了骨质，可能是先流失了骨质以后，你身体缺乏骨质提供的，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明白的一些健康的功能，所以你骨头可能会分泌一些东西，可能会就像骨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所以呢，当你这个东西先因为你放着让它流失，它接着就跟你恶性循环起来，它就不分泌那些对你好的东西，然后你身体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弱。那所以骨骼呢，如果说骨质如果流失的话，那会先从这个骨密度低 sarcopenia 到变成这个骨质疏松症啊，对不起，刚刚是 osteopenia sarcopenia 是肌少症，我想呢听得懂的人应该早就抓到了 osteopenia 就是骨密度流失，骨密度偏低，那在 osteoporosis 就是骨质疏松症了。那骨质疏松症这种东西，其实只要了它，你说到疏松到什么程度会出事，这真的很难讲，因为呢它疏松就是一个疏松的事实，而你会不会骨折是跟你做了什么动作有关，或者你遭遇到什么意外，你是跌倒啦，或者是说你是先骨折后跌倒，有的人光是姿势转换的时候呢，那就已经超过那个骨骼 的支撑力了，骨头先断掉然后人就跌倒了，有一些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只不过在楼梯下楼梯的时候顿的稍微重了一点，然后他就觉得扭到脚，然后呢结果脚一剧痛呢就坐倒在地上，结果就发现脚踝也断了，骨盆也裂了，对，这种呢其实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其实他的那个预后是很糟的，所以呢其实千万要避免跌倒，因为跌倒过后呢，有时候那个接下来一阵子的死亡率比那个得癌症还高，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跌倒过后其实不是说骨折要人命，骨折不会要人命，骨折其实可以接回去，问题是他那个接骨然后休养那个静养的过程，一整个静态生活而且是躺平的静态生活呢，会造成了身体的状况急速下滑，所以呢要避免跌倒。好，那避免跌倒怎么办呢，这个第二个迷思就来了，很多人认为说呢避免跌倒呢从两个方向着手，第一个呢是你要练习平衡感，第二个呢你要善用辅具，你说这两个听起来很合理啊，
对，
你有平衡就不会跌倒啦，对不对，然后呢你有这个你有辅具，那就不会跌倒了，就这样子，其实不是的，我刚刚已经讲说有一些时候你跌倒是骨折发生在先， OK， 再来就算不是骨折发生在先，是真的跌倒发生在先，其实练平衡感，平衡感运动也不太有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现在定义一下所谓平衡感运动，平衡感运动就是例如说像单脚站立啦，单脚屈膝站立闭眼啦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呢让你呢就练习走一条直线啦，然后进前进直线后退直线啦，然后或者说呢让你呢往左边跨一步单脚站立，往右边跨一步单脚站立，就这些，这一些呢它主要发生的功效在于你的本体感觉，本体感觉的意思就是说我身体我身体很多本体感受器，然后呢一些姿势型的本体感受器让我感觉哦姿势现在是怎样，然后呢接下来我呢就习惯这里怎么支撑，再习惯下一个角度怎么支撑，这样子，这当然是好的，没有人说他做的会出现什么坏事哦，重点它是跟你用散步来练肌力是一样的，就杯水车薪，因为呢我们来看跌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哦，当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骨折后跌倒，先骨折后跌倒的话，那其实你骨密度就是要够高才不会先骨折，所以怎么办呢，压大重量，大重量训练对于骨骼只要有压到的地方都有效，okay？ 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在这个对于骨骼的训练法有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方向性要对，所以呢要对准了长骨纵向来加压，那第二个呢是这个部位特殊性，部位特殊性就是你一定要压遍全身，你没有压到的地方它就有可能是这个不是有可能，没有压到的地方就没有效果，所以呢除非那个地方本来就非常坚固，例如说你的头骨，目前还没有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对头加压才能够保持头部的骨骼，但是呢像脊椎骨没有加压，它就越来 越流失，就人就弯掉，个子就变矮，那骨盆大腿骨手腕脚踝 就几乎全部了、嗯、对，所以呢就部位一定要全部都有涵盖到、哦、那再来就是关键阈值、哦、就是它要够重、哦、那这几个东西呢其实都是你预先提高骨密度，以避免，因为先骨折后跌倒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它不可能在发生的当下或甚至当下之前去防范，你只能非常非常久之前就开始做这些事情，才能够避免这个现象发生。而 骨密度流失又不是一个有感觉的事情，
嗯，
你的骨质一直一路下降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这里做了健检了，发现我们负三和负二点五这样子，这时候你发现哇，骨质疏松糟糕了，怎么办？那时候通常人家建议你吃药，
嗯，
可是其实现在会开出具体运动处方的医院还不够多。我们不能讲没有，它一定有，但是很多时候讲、啊、你要多运动，我要做什么运动呢？我去游泳好不好？哎，对，游泳是不错的运动。 No， 对于增加骨密度来说，游泳搞不好是最糟的运动。对，你飘上去了，那或者说骑车，其实骑车呢也是把你架起来，所以呢其实你的压力其实减低的，所以还是重量训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那假设你是先不是先骨折后跌倒，这种防不胜防的东西，你是真的跌倒的话，那怎么办？跌倒的第一个就是姿势失衡，
嗯哼，
姿势失衡到真的落地冲击之前，其实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差。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做几件事情的话，其实你是不会跌倒的。
嗯，像是
一个是迅速的转换你的支撑，不管你是用转换脚步，或者手去扶墙壁，手去扶别的东西，其实呢你是迅速转换这。可是你说迅速转换支撑要靠什么？
快速肌纤维，
对，肌力和爆发力训练。
嗯哼，
肌力和爆发力训练，我曾经看过研究，其实我们以前好像论述过这个东西，就是他那个其实如果说你那个肌力如果说是不足的，那人跌倒的过程当中呢，他人会整个缩紧，然后以僵直的姿势直接去落地。嗯，因为你那是你身体的最后一招了，就是这已经失衡到不行了，救不回来了，我干脆叫你就是有
想办法硬邦邦的，
快这个车子真的快要对撞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坐稳一点，这样子就只能这样了。你没有做任何反应的空间了，这样子。那或者说像飞机要迫降，我们现在降落的是水面哦，不是跑道，请各位呢抓紧你的椅子，这样子，就只好这样了。我已经没有别的反应空间了，这样子。那但是呢，如果说呢，你的肌肉、你的神经系统是活化的，肌力是够强的。而且呢，那快缩肌纤维是还在的，
嗯，
这时候你可以迅速转换空间，然后呢去支撑住，那你就不会跌倒。OK，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件事，说我怕跌倒，我就练平衡，要不然我就拿拐杖。事实上呢，练平衡它的刺激不足，你是学到一些本体感觉没错，但是如果肌肉仍然继续流失的话，其实还是会跌倒的。神经系统控制力继续降低，你还是会跌倒。快速肌纤维不见，你还是会跌倒。
嗯，
所以呢，只能够说我想办法去留住这些东西。而如果你用辅具、用支撑的话呢，就说实在，我觉得那真的是最后一步。那不能够是说，我一开始那我就来拿助行器这样子。事实上呢，如果你还可以放开助行器，还可以勉强走路的人，都应该要去试着做肌力训练，而不是继续依赖。越依赖它，其实流失的会越快。那是已经没办法的办法了。那所以呢，我们会说这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迷思。
嗯哼，那还有什么样子的训练上的迷思？
我们也超过了那个最高纪录了，现在54分了。我们上次被骂是53分、哦、所以我们后来录了一个52分多的。
OK，
现在54分了怎么办？
完蛋，被骂。
我们把剩下的几个迷思留在别集再讲。
好 OK，
赶快结束，要不然被小编骂。
没有、啊、没那么严重了。我相信大家再听下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跟消化。既然已经50几分钟了，我们就让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下次再继续。
OK， 那我们今天怪兽训练台上又是要再突然下课了，
乱七八糟的开始，然后莫名其妙就结束。
好，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